北京唔忍啦，突然对川普下战书。美国国防部长强硬宣布准备好同中共开战。到底中共讲咗乜嘢？川普松口，一种情况考虑恢复对乌克兰嘅军援。北京打算派兵入乌东去做咩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6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现在我们先看一个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保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十八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在今日3月5日，在川普总统对中国加征20%关税之后，中共外交部战狼林剑在 X 平台上以英文发表文章，扬言假如美国想要战争，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亦或是任何类型的战争，中国都准备好战斗到底。这句话一出，网络哗然，网友狠批话有种试下。在昨日川普在国会演讲中6次对中国警告，而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对习近平宣战，表示美国准备好和中共开战。中共发言人林健话，中国人民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不识霸道霸凌那一套，对中国搞极限施压是找错对象，打错算盘。他批评美国拿芬太尼讲嘢是企不住脚的借口。中共外交部的文章还被驻美国大使馆转发，网络迅速哗然。有网友说，中国现在都这样了，还在这打口水战，等着美国将他们打到灰飞烟灭。还有些话，中国人又被共产党代表了，谁说打谁去，不要怨我。还有网友说，这个口气硬到好像哪吒那样，不过现实不是电影，要给中共配一对度数大的眼镜，看一看泽连斯基刚刚威胁美国，川普怎么反应的。中共和美国打关税战，结果就是物价高了，银包扁了，工厂倒闭了，老百姓都就快要吃泥了，还战斗到底，这样就改朝换代有望了。就事件，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共官方的这种声调呢，我觉得他还是讲不上是一种宣战，但是他的确表达了中共想要去释放一种非常强硬态度的信号。中共可能在连续遭遇挫败的背景之下，可能他觉得有必要对川普政府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这种警告虽然哪怕是口头上的，他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川普政府能够有所收敛。在今日5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硬表态，中共宣战，他们准备好迎接任何形式的战争，而美国已经准备好同中共开战。这个表态直接回应了北京方面针对川普新关税发出的威胁性战争言论。克格塞斯强调，想要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重建军队，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战士精神中重新确立了核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面对一些拥有强大实力正在崛起而且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所指的就是中共。克格塞斯进一步说，中共正在迅速增加国防开支，发展现代化技术，他们想要取代美国， 如果美国想要压制同中共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战争，我们就必须保持强大。3月4号，川普对中国加征 20% 的关税，中共立即反制。虽然川普过去曾经表示和习近平关系良好，不过川普上任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开展对中国加征关税。专家分析说，跟着下来美国力度只会更强，因为这样美中已经陷入了新一轮的对抗。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川普知道要解决问题必须要对北京施压，加到对方受不住了才会愿意认真面对，因为中共的本质就是无赖，你必须压力加到够大，他实在捱不下去了，他才会同你妥协。除了在贸易上，美中在台海的潜在冲突也都随时会发生。在昨日4号，川普在国会的100多分钟的演讲中就6次提到中共，其中3次点名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1次单独点名批评中共在巴拿马运河的角色。与此同时，川普在演讲中点名大赞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而这个已经凸显了川普政府对中共和台湾的鲜明态度。中共财政部在今日5号递交给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到，中国今年国防预算将会再增加 7.2%， 高于经济增长，是17847亿。另外，中国计划加速战略物资储备，将年度粮食产量目标提高到7亿公吨左右，并扩大了农业储备预算，都显示出中共备战的信号。除此之外，中共正和俄罗斯谈判派遣军队去乌克兰占领区，目的就是获取实战战斗经验。中共和北韩一样，将战争作为训练他军队的训练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柯伯格在4号的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中说，失去台湾对美国利益来讲是灾难性的。他警告说，美国和中共在那里的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一旦得到确认，他将令美军为在台湾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好准备。美国需要集中军事能力阻止台海冲突的发生。而美军近期开始对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预计将会大幅缩减住在冲绳的美国军队的数目。住在冲绳的美军陆战队人数分别部署到关岛基地、夏威夷基地以及澳洲等地，受到影响的兵力总数估计超过9000多人。美军可能借这个机会大幅调整对印太地区战略的规划，并强化和日本、南韩等盟友的互动，共同应对中共和北韩可能带来的威胁。另外，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动力网站的消息说，美军正在推动用大型火箭直接投送部队上战场的运输方式，可以1小时内抵达全球。美国空军已经准备在太平洋上的约翰斯顿环礁大兴土木提供美军使用星舰这类型的大型商用火箭，展开对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运输。各位观众，你们觉得中共叫贸易战、关税战还有其他的战争要奉陪到底，是不是只是打口水战呢？亦或是释放中共已经开始备战的信号呢？你觉得川普会怎样做？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今日3月5号，法国政府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会在近期和英国首相斯基彦以及泽连斯基一起访问白宫。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正在在乌东四州紧急部署，而白宫透露只有一种情况川普将会考虑恢复对乌克兰军援，而美乌团队将有望在下个星期重新会面。川普在暂停乌克兰军援之后，又暂停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这样对战场上的乌克兰军队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专家分析，如果美国停止军援，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撑不过夏天，而取消情报共享，乌克兰军队没办法锁定俄罗斯的目标，这样还不包括可能会关闭星链。在昨日，川普在国会演讲的时候提到，他收到泽连斯基的重要信，信中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尽快坐上谈判台，让持久和平更近一点。不过就在泽连斯基做出让步之后，川普还是下令关闭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这令到外界不解， 川普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就事件，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因为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川普听出来泽连斯基他还是想打仗，他不是对和平真的感兴趣，这样对于签订抗产协议，如果泽连斯基还是不要和平的话，这样川普是没办法的。因为当川普拿到这个抗产协议去找俄罗斯去谈，不理川普谈成怎样，泽连斯基都说不够好的话，那就是白做。特别是在泽连斯基在上个星期跟欧盟谈了一日之后，走出来说和平相当遥远，更加证实了川普对泽连斯基的疑心。所以川普现在认为泽连斯基只是做一个姿态，我就要你真正向我承诺，你要的是和平，不是假的，我才签这个协议，不是就没什么意思了。而美国不提供情报的话，就会减弱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这样一个准度和速度，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将这个战争的烈度向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容易将泽连斯基逼向和平。这个泽连斯基到底是不是跟川普一起签这个协议，川普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诚意，亦或是只是权宜之计，这个是川普现在要确认的。目前泽连斯基转向欧洲求助，泽连斯基将会在明日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在昨日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一项筹集8000亿欧元的五点计划，一是重新武装欧洲，二是向基辅提供紧急军事援助。不过有人提出质疑，说欧洲官员是不是全部癫了，拿8000亿是不是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曼斯副总统日前亦都披露，欧洲在一边支持泽连斯基打下去，另外一边私下又对美国讲，战争必须停止，要马上和谈。而且英国已经30年没打过仗，言外之意，欧洲在实力上没有作战的能力。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曼斯在国会山强调，川普总统的政策是希望乌克兰坐上谈判台，因为目前所处的状况是，无论是欧洲、美国亦或是乌克兰人，都没办法无限期地继续打这场仗。曼斯说，美国不单止会对乌克兰施压，亦都会对俄罗斯施加很多压力。美国的政策是向所有各方施压，目的就是停战，不要再有伤亡。外界认为现在泽连斯基想跟川普谈判，主要原因是欧洲的实力不足以令他撑下去，另外国内的民意亦都正在摇摆。趁乌克兰官方的乌克兰新语音部引述的2月份的民调显示，泽连斯基党团的支持率是 14.1%， 落后于泽卢兹尼的党团的 37.7%。而英国2月份的一份民调亦都显示，泽卢兹尼的民众好感度明显高过泽连斯基，这样从侧面讲明乌克兰人的民意有所改变，亦都不是好像当初一样那有强大的战斗动力了。而俄罗斯亦都有所动作，一方面他向美国靠拢，一方面亦都正在为谈判利益做更多的部署。俄罗斯在今日5号宣布，向居住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发放俄国护照的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已经向乌东四州发放了350万本护照，目的是想做实四州已经归属俄罗斯。而外界认为川普的施压不会只是对乌克兰，亦都同样会对准俄罗斯。今日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耶尔马克在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通话之后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下个星期看到首批成果，而华尔兹表示，如果安排好和平谈判并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川普将会考虑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3月4号，川普第二任期首次国会演讲并不太平。首先是演讲当日早上，社交媒体上出现了22位民主党参议员同时转发批评川普的影片，而马斯克亦都展开悬赏到底是哪个主使这样做的。另外在演讲当中，民主党参议员格林骚扰会场被请离场。川普演讲的早上，有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同时发表了近一分钟的影片，内容就是一起批评川普。这些影片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个剧本，说川普就降低美国人生活成本，没有兑现等等。 而马斯克在 X 平台悬赏剧本门，如果有人可以提供证据揭露是哪个背后导演了这一幕，就送他一架 Cybertruck。 结果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向国会山报透露，是他给二十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做的。布克还在 X 上指责国会共和党人希望削减老年人的疗养院照顾费用，来支付亿万富翁的减税费用。不过布克的讲法在网上立刻被人反驳，很多网友回应说，社会保险部门已经警告11年后政府就没有足够的钱给福利了，如果现在不减少政府开支，11年后的退休人员哪里有福利。而对于昨日川普演讲， CBS 做的民调发现，有 76% 以上的人是认同川普的演讲内容，77% 支持他的政府瘦身计划和边境管控，65%支持他的关税计划，73%支持他的俄乌和平计划。这样表示独立人士基本上支持川普的回归常识的做法。另外，在川普发表演讲的时候，德州民主党众议员艾尔格林竟然大声叫，打断并嘲讽川普，还挥舞拐杖，但是随后就被请离场。他还对媒体表示他对川普有很多不满，正在起草弹劾。虽然两党有不同意见，但是都不是问题所在。但是之后媒体爆出格林和中共有多项合作和往来。有网友在 X 平台爆料，格林的几张相显示他在2009年就曾经代表41名民主党众议员推动中共的间谍机构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办学。在2014年他曾经受聘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名誉教授。2017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共军民融合的项目中，他还参与了海外招聘的千人计划。而他所代表的德州侯斯顿中领馆亦都因为间谍活动被关闭。有网友贴出他和侯斯顿中领馆领事的合照，并说他对中共官员从未那么强硬，似乎是好好的朋友，他亲共的举动已经不能够代表民主党人，因为两党对中共都已经是非常严厉的了。有中共橡皮图章之称的人大会议在5号在北京举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根据中共人大官方资料显示，有13名所谓的台湾省代表参加了会议，不过台湾政府表示那些人根本没有台湾的国籍，代表不到台湾2300万人。台湾陆委会表示，那些所谓的台湾省人大代表实际上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亦都不具有台湾人民身份，更加不是台湾民选的，完全没办法代表2300多万的台湾民意。而中共国台办的媒体就采访所谓的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周琦，他竟然说要带领台湾了解中国式的民主。台湾陆委会直接反驳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中国式民主，只有中共统治之下的一党专政。台湾陆委会还进一步强调，依照台湾的规定，台湾人不可以担任经公告禁止的大陆党务、军事、行政或者是具政治性机构、团体的职务或者是成员。如果有台湾人担任中共代表，政府将会依据两岸条例规定予以处罚。网友热烈讨论说，哪个能够解释一下中国式的民主呢？世界上不存在中国式的民主，共产极权独裁政权叫中共，一党独大，没人身自由，连民族都可以山寨吗？还有人说，不要说13个人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其余的人大代表亦都完全没办法代表其他中国13亿人民的民意。日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指导文件中提到了一些中共相关的称呼改变，这些文件正式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出来。而这份文件显示出，美国亦都注意到习近平在中国国内权势的变化，美国不承认习近平是国家主席，民主国家的总统是经过民主选举，但是习近平不是。川普在4号晚间在国会联席会议 发表演讲期间，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柯林斯被白宫官员指定为今年的指定生还者，并前往没有公开的地点，以确保政府持续运作。指定生还者是什么呢？这个一项源自于冷战时期的措施，目的是确保在总统、副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同时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如果发生灾难性事件，政府仍然有合法的继任者。根据美国总统继任法案，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在总统继任顺序中位列第十七位，第一位是副总统曼斯，然后是国会议长约翰逊，第三位是参议院临时议长葛拉斯里，第四位才是国务卿罗比奥。柯林斯在今年的2月5日正式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今日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表示，目前这个部门正在计划进行重组，其中一项措施是裁员八万多人。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目标是裁减恢复到2019年略低于40万员工的编制水平，这样就是需要解雇几万名员工。他指示高层人员为即将在8月份进行的全机构重组做准备。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观众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未订阅我哋节目嘅观众，记得帮忙订阅，咁样就唔会错过我哋新一期嘅节目啦。提醒观众，我哋喺香港时间下午四点钟有国际风云嘅首播，请大家记得收睇。我系魏玲，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